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一阵子没机会和弟兄姐妹一同在主面前聚集，为了早晨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这样聚集，献上感谢。因为我们说实在，我们不知道下一周我们还能不能够这样子在主的面前一同来拨饼来纪念他。但主若许，我们还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一直拨饼纪念主，直到他回来。早晨刚刚古元弟兄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首诗歌的三段的里头，每一句话都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字。你去看的话，我没看错，每一句话都有一个更这个字，英文就是 more。 主的心意，他愿意我们与他一天比一天怎么样更靠近他。主也愿意我们爱他一天比一天怎么样更爱他。那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爱主？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一天比一天更加爱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你觉得一天比一天更爱主容易还是难？道理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一天比一天更爱主，对不对？可是你发现怎么样，我们的心似乎是很难。但为什么主要我们一天比一天能够与他更靠近，一天比一天能够更爱他呢？我刚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实在是因为主太爱我们了，他不愿意我们与他好像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他实在愿意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无论是在顺境，无论是在逆境，无论是在疾病，在健康里，主愿意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多来认识，来经历他的爱，来享受他的爱。所以我相信这是主对我们每一个蒙爱的基督徒的一个心愿，也是主对我们一个呼召，他愿意我们怎么样更多来认识，来享受他的爱。因着享受了主的爱，我们能够用同样的爱来更多的爱我们的主，也能够来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切实的彼此相爱。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近来这段时间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就是主回来的日子似乎一天比一天更加的靠近。所以早晨也愿意把这样一个负担和弟兄姐妹一同的分享，我们愿意抓住每一天的机会，我们能够来更认识主，更亲近主，更爱我们的主，更多的来向我们的主。早晨我想和弟兄姐妹交通的一段经文是从新约的腓立比书，应该是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第十八节，第二章，对不起，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第十八节。有弟兄姐妹有圣经的话，请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同声用自己的语言从第五节读到第十八节。都翻到了吗？翻到，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的同在。主，我们实在是能够在你禀备的面前一同来经历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愿这样的爱真是充满我们的心，愿这样的爱天天的来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跟随主只等到你回来。主，真是愿早晨我们这段话语交通的时间也求你与我们同在。主，你借圣灵向我们每一个心来说话，主，激励我们，保守我们当如何讨你的喜悦。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熟悉的一句经文。这句经文在第二章里也是一句承先启后的经文。一方面，它让我们看见前面所告诉我们的教会合一的一个秘诀。我们知道，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就是要来帮助腓立比的圣徒们，他们能够恢复到起初那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希望福音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看在这里，保罗就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们，你们如何能够来竭力这样子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的那个秘诀是什么？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而这句话的后面，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它更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心思得蒙救赎的那个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我就愿意以这一节经文作为我的题目，就是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和弟兄姐妹一同来交通。这里中文翻译心这个字，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懂得又不是非常懂得，在这里保罗所用的希腊原文呢，中文翻译心这个字呢，乃是思想的意思，英文是一个 mind， 或是我们中文可以翻译成心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心思呢，它主要是讲到我们的思想。所以这句话说，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若是按着原文更好的来翻译的话呢，可以这样说，可以翻译成你们要持续存这样的心思，也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们看见他要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心思应当在我们的里面呢，成为我们的一个持续的心思。所以这里可以看见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心思并不是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有基督耶稣的心思。虽然我们在信主的时候，神把基督耶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里面呢是有了主基督耶稣的生命，然而我们这个心思呢还需要一个不断的更新变化的过程。所以这里就是这句话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说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存基督耶稣的心思，使他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思。好，那在这里保罗呢，他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作为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榜样，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心思要更新变化。那要更新变化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更新变化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保罗告诉我们，就是要像基督耶稣那样的心思。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属灵生活或是我们属灵追求的一个目标，特别是在我们的心思上面。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和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它的区别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于他的心思。如果我们一起请我们再翻到罗马书，我想借着罗马书第八章的一段经文，让我们来认识关于这个基督徒的心思这件事情。好，如果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同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 大家翻到的话，我想也愿意我们同声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我们停在这里。这里中文翻译体贴这个字，它在希腊原文呢，就是和心思是一样的一个字。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体贴肉体的不能得神的喜悦，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虽然他的确蒙恩得救了，他虽然得着了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的灵里面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然而在我们的魂的里面，这个心思啊是在我们的魂生命的里头。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思呢，可能会有两种的情形，一种呢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属肉体的体贴肉体的情形，另外一种呢就是体贴圣灵的情形。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心思啊，每一天时时刻刻我们的心思啊都可能是处在一个属肉体的情形或是一个属灵的情形。好，就是跟就关键于在于我们体贴，就是我们思想什么。那什么是体贴肉体呢？什么是体贴圣灵呢？我简单的来说哈，我简单的这样子说，我相信啊，弟兄姐妹应该就能够体会，体贴肉体啊，可以说啊，就是我们体贴自己。当一个基督徒，他所想、所思、所想，他所关心的、他所追求的、他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话，是我们这个己的话哈。基本上就这里所说的体贴肉体，就体贴肉体的一个情形。那体贴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你看见圣灵告诉我们什么？圣灵关心什么事情？圣灵乃是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圣灵乃是告诉我们关乎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和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它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心思，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关心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想问问弟兄姐妹哈，我们稍微想一想，我们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心思里面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常常是和我们自己有关的？当然我相信我们也有些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就想到我们的主，就想到主的事情，想到神的心意，想到今天神呼召我们如何来生活，如何来侍奉。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在基督徒心思里面一个非常微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还有在我们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啊，那是我们心思还在活动的时候啊。那我们想一想，那通常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想什么呢？我们想一些什么事情呢？是想一些关乎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是想一些关乎神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心思需要得神的拯救，需要得神的拯救。近来我们也看到在我们中间，也在这个全世界各地发生许多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些事情的发生，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思呢？它是叫我们里面感到忧虑，感到恐惧，还是叫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个生命和平安？所以当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发的时候，特别我想我们如果稍微注意新闻的话，我们发现这个病毒的疫情也与我们怎么样越来越靠近。那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心思，我们思想什么呢？我们整天关乎这件事情，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疫情在主面前，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们心思是不是被关于这个病毒疫情的恐惧所充满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 我们的心思要如何才能够蒙神的拯救。那我想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明白这个，我们特别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关于心的事情啊，关于我们的心，那其实我们好像也是有一种似懂非懂，好像懂一些又不是完全懂的一个情形。所以早晨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先花一点时间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思，中文心思，英文叫 mind，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讲到就是我们的思想。我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心思呢，是我们魂生命里面的一个功用之一。如果我们熟悉的话，我想在当中你们应该是知道的，我们神造我们这个人啊，或者说从圣经所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人他应当是有灵有魂有体，是不是？那我们应该都能够有这个基本的认识，是不是？我想每个人活着的人，我们都有一个看得见这个物质的身体，这个没有问题。那灵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重生了我们，不仅把主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让我们在我们里面呢，神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本来我们的灵哈是死的，所以这个死的就好像是失去了功用，因为灵的功用就是叫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与神有交通，是不是？所以在我们还没蒙恩得救之前，我们的灵好像是死的一样，它失去了它原有应该有的功用，所以以至于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懂得神的事情。然而感谢神，当圣灵叫我们的灵活过来的时候啊，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新的灵不是好像又一个新的东西加进来，而是叫我们原本死的灵，原本失去功用的灵怎么样又活过来了。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能够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父，这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在我们灵里面所做的一个工作，是不是？不仅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灵里头，而圣灵也亲自住在我们的新的灵的里头。好，那我们看见我们灵的得救，还有我们将来身体这个物质身体的得赎了，都是怎么样刹那之间发生的，是不是？我们灵得救的时候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了我们，赐新生命给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认识了神。而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知道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怎么样，霎时之间也要变化，成为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样的一个新的形体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灵和我们的体呢，它的变化都是一下子就发生的。而我们的魂，我们看见哈，我们的魂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我们的魂也需要神的拯救，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魂的拯救呢，乃是一生之久。在我们蒙恩得救的开始，神怎么样在我们的魂生命里面，他要来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心思呢，就是我们魂的功用，魂生命里面的功用之一，这是需要神啊持续的一个拯救。而这个心思在我们魂里面的这个功用呢，就包括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思考，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就想一想啊，我们每一天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啊，基本上跟我们的心思非常有关系的，是不是？等一下我们中午要爱宴，那我要吃什么啊？这也是都是用我们心思在想的。那这个心思呢，虽然是借着我们的脑，借着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头脑哈来产生出来的，在借着功用而言呢，这个心思是我们魂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因为我们的心思它直接影响了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时时刻刻的生活，是不是？包括我们如果中间还有学生在读书，你今天怎么去领会，怎么去学习教授所教的东西，你怎么去读教科书，你怎么能够把这教科书的东西能够领会过来呢？都是靠着我们的心思，是不是？那将来啊，你可能要进入婚姻，你要跟哪一个人结婚，怎么样，也是你心思都扮演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思啊，是这么的深切的直接影响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神乃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
我们看见当神造了人之后，这个人就是第一个受造的人，就是亚当。我们看见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他不仅有灵，他能够认识神，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也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怎么样来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他也有一个身体，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呢是神界的尘土所造的，而且呢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呢，其实更准确的翻译乃是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魂。他的魂呢、也是一个在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功用、非常美好的一个魂的生命。然而，我们看见神起初造人是那么的美好，但是我们看见啊，有一个仇敌，就是神的仇敌撒旦，他怎么样？他就来试探引诱人。他所试探引诱的对象是谁？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神从亚当肋旁造了夏娃，造了一个女人，是不是？而这个亚当，这个撒旦，他就借着蛇呢来引诱夏娃。我们记得那个故事哈，当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他是如何引诱他呢？就是在他的心思里头。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一场属灵征战。这个征战是在神和他的仇敌魔鬼撒旦之间，而这个征战的战场呢，是在我们人身上。更进一步的说，是在我们人的心思的里头，特别在心思的里头。所以我们看见当夏娃被蛇引诱的时候，我们看见蛇的策略是什么呢？就叫他的心思怎么样去想，是照着撒旦的思想 来思想。因为蛇就引诱夏娃说，神岂是真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是不是？夏娃一开始他是知道的，他的心思啊，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知道，哦，神曾经说过不能吃，然后呢他也说不能摸啊。这个心思你看见，当撒旦在一个人心思里面开始在那里做工作的时候哈，你看见这个人的心思啊，其实非常的容易受这个魔鬼撒旦的一个引诱。那接着我们看见那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哈，当撒旦再进一步把一个谎言，把一个不好的思想放在夏娃的心思里面的时候，他就引导夏娃怎么样来误解神对人的那个心意和神对人的爱，是不是？他就告诉他，基本上在夏娃的心思里面来告诉夏娃什么？他说：“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哎，夏娃怎么样？就落到这个圈套里面。当他一想的时候，哦，原来这个神叫我们不要吃啊，是因为什么？吃了以后啊，我们就一样，哇，能够明白好多事情，能够像神一样，可以认识好多好多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始祖的犯罪堕落，就是因着魔鬼撒旦在他们的心思里面怎么样，在那里来引诱他们。当他们落到这个撒旦的这个谎言和诡计的里头以后，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就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人的心思啊，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是非常有能力。但是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心思必须是在一个规范的里头，必须是在神的一个规范的里头。所以我们看见当始祖人的始祖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看见这个人的心思就败坏，人的心思就需要神的拯救。我们再来看一处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然人堕落败坏之后，这个心思的这个情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在腓立比书往前面一点，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我给大家读一下17-19好了。这边保罗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我们看见当 人的心思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心思呢，你看见就成为一个虚妄的心思。所以我们看见这边讲到说，不要再像外邦人，外邦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重生得救 的人哈。外邦人他们的心思怎么样的心思呢？他说是一个虚妄的心思。而人还没有得救之前哈，他行事，他从生活当中做各样的事情是根据什么呢？他就根据这个虚妄的心思。这虚妄的心思在一个人身上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他说他就会心里刚硬，良心丧尽，而且呢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前，我们的心思其实就是一个昏昧的心思。那我们想想我们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罪恶，这个各样的私欲等等。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有做一些不错的事情了，但是整体来说，我们看见因着我们心思是昏昧的，所以我们就会怎么样，就常常会受仇敌的试探和引诱。所以我们会犯许多，会做许多得罪神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在蒙恩得救之后呢，保罗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不要再像外邦人，就是不要再像从前纯那昏昧的心思所过的生活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当天然人堕落败坏的心思呢，一方面呢，他是会行虚妄的 事情，他是会就是不再那个良心的感觉啊，就不再那么敏锐了，而且呢也会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这个昏昧心思的一个情况。另一方面呢，我们看见当我们的心思还没有蒙拯救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啊也常常会因着仇敌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会叫我们怎么样忧虑，会叫我们什么害怕。对姐妹，我相信我们在面对这一次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难免也会遭受仇敌的一些攻击，是不是？会叫我们忧虑。如果这个病毒发生，这个疫情发生在休斯顿，那该怎么办？我还能不能去工作？我孩子还能不能去上学？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整天所关心的事情啊，我们都会怎么样？会叫我们产生忧虑，是不是？甚至于到个地步呢，我们会害怕。如果这病毒感染到我们的孩子，感染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感染到我的亲人，我的家人等等，我们里面就莫名就产生一种的恐惧。我们看见这一些的忧虑和恐惧都是从哪里来的？都从撒旦来的。那撒旦怎么样把这些忧虑恐惧放在我们里面呢？就是放在我们的心思里头，是不是？你看了新闻以后啊，你就想啊，这个越来越靠近了，是不是？现在离我们美国越来越靠近了，离我们休斯顿越来越靠近了，那我们里面呢开始就忧虑，开始就恐惧。我们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他告诉门徒说：“好，你们怎么样？不要为明天忧虑，是不是？主并没有保证我们说明天不会有难处，但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是不是主要我们过的一个生活是一个信靠他的生活，是每一天当我们面对难处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过呢？不是因为不是忧虑来过我们的生活，乃是呢来到主的面前来信靠他。那主要不要我们害怕呢？我们如果我们记得当有一次主和门徒们在坐船要过那个加利利海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海就起了这个狂风巨浪，是不是？门徒们怎么样就害怕了，是不是？但主却在那个环境当中，主告诉门徒怎么样，不要怕。有读圣经的弟兄告诉我们啊，有研究就特别研究圣经的弟兄，他说啊，这个不要怕这句话是主耶稣圣经上所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说过最多次的一句话。那他们有去算哈，主常常要对门徒说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啊，就跟门徒一样，我们很容易怕的，碰到什么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害怕，是不是？但主的话却告诉我们，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多思想主的爱，我们需要多来认识主的爱。 当我们多思想主的爱，多认识主的爱啊，我们里面的惧怕怎么样就被除掉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瘟疫的威胁的情况之下，这是我们经历主非常宝贵的机会，是不是？而这个关键在哪里？在于我们的心思。仇敌要把忧虑，仇敌要把恐惧放在我们心思里头，然而主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主来提醒我们，主来呼召我们，更多来认识他的爱，更多来经历他的爱。越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我们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美好的见证，特别是在这次整个疫情的中心在武汉那里。虽然这个瘟疫啊临到不幸的人，也临到基督徒的身上，然而却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风暴里头来成为主爱的见证，成为主光明的见证，成为主得胜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不会遭受这个病毒的侵袭，而是在这样的一个病毒的威胁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安稳的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向世人做这样一个得胜的见证。在这里我们也要来继续来看关于我们这个心思，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心思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每天的生活。而这个心思呢，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来拯救我们的心思，他要来带领我们的心思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就是说这个目标，神在我们心思里面的拯救，那个目标是什么？所以这边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也就是说，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心思里面的拯救，就是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的心思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心思。那这边我简单从第六到第八节把它归纳成三个方面，就是主的心思哈，可以简单给我们看见有三个方面。第一，讲到他的舍弃；第二，讲到他的降卑；第三，讲到他的顺服。好，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很熟悉啊、我就很简要的说一说。第一，让我们看见主的舍弃，保罗告诉我们，他就是指的基督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边虚己呢，他的原文翻译就讲到他是舍弃自己。那我们知道主舍弃自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神，他是完全的神，即使在他道成的肉身降生在这世上的时候，他仍然是完全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他的神性是没有办法舍弃的，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神自己，他没有办法来把自己的神性给舍弃。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反倒虚己，舍弃自己是舍弃了什么呢？他舍弃了自己的尊荣。因为我们知道他本来是在天上，是在父宝座的右边，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本性是何等的丰盛，而他的地位是何等崇高，他与神是同等的。他不像仇敌魔鬼撒旦，他是受造的天使长，只是呢他怎么样，因着心里骄傲，他想要来夺取神儿子的那个地位。而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就是神，他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本来就是与父神是同等同尊同荣的，他不需要用抢夺，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然而呢，他却愿意舍弃他作为神这位创造宇宙万有这位神的尊荣，他舍弃了他在天上那个尊荣，他也舍弃了他作为神的那个权利，他愿意怎么样降卑来到世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他所舍弃的，这是他所倒空的那个部分，他把他的尊荣，他把他的那个权力，他把他舍弃了。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思。就前面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啊，这个魔鬼撒旦，这世界的王啊， 他的心思是怎么样的，而且他要把什么样的心思灌输在人的里面呢？特别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就发现啊，我们在亚洲受教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常常都是父母亲啊，不仅常就叫我们要这个无形当中就是叫我们，其实就是要降杯啊，就你考了99分啊，父母亲还要怎么样，还要责备你，是不是？怎么没有考100分，是不是？你到学校去，在学校老师也是这样子。我记得我以前念初中的时候，我当然我上的是那个算是重点班哈，那我记得有一次不止一次了，我常常考试考98分还要挨打。你说98分怎么还要挨打呢？还要被打2下，为什么呢？差1分打一下。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在亚洲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这样，就我们这个挤啊，我们这个挤啊，是一直被打压的，是不是？可是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发现，美国的教育啊跟亚洲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常常我们去那个上研究所，那个你看同学啊回答一个教授提的问题，那根本就答的就答非所问，那教授怎么回答他 ？Nice try 啊！哎呀，你这个对不对？哎呀，这个讲的好，到底讲什么好？我们这是不能明白，不能体会，是不是？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思想，怎么样？从小学开始啊，那无论小学生，你只要愿意有什么样的分享、什么样的发表，无论你做了什么样的 project， 那老师都是怎么说？哇，都是要举起大拇指哦，什么都是好的，你不能跟学生说不好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谨慎一件事情，今天整个这个世界的风潮流跟这个风气啊，仇敌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要把人怎么样高举？哇，每个人都是最棒的。你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样都可以的，就你们注意到了吗？这个背后仇敌的工作嘛，以至于今天我们要做父母亲啊，要教养我们的孩子在主里面怎么样，容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小时候呢，因为他依赖你，什么都要听你的，稍微到了一个年纪，到了青少年，我们说 teenager， 后来发现在美国还不是到青少年才有青少年的问题，还有 preteen， 就是你10岁11岁还没到青少年就已经有什么青少年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看清楚了吗？就是孩子里面那个挤啊，因着这个世界这个风潮的影响，他们挤怎么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今天若不是因为他还要靠父母亲，他还有对父母亲还有所依靠的话，基本上怎么样，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来管他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整个世界的心思啊，跟主耶稣的心思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世界的心思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心思啊？就是魔鬼撒旦的心思。如果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第14章那边就讲到了，借着那个一个王的发表啊，他就把一个魔鬼的心思发表出来。他说什么？我要。弟兄姐妹，就是要高举自己，高抬自己，这是世界的心思。而我们的主呢，他乃是舍弃自己的尊荣，舍弃自己的权力，他愿意怎么样，自己降杯，他是自己甘心降杯。在上周啊，我们和杨弟兄还有周弟兄，我们在那个西南区的年长聚会，我们正好读到约翰福音13章，就讲到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们做的应该是最后一件事情，大家记得是什么事吗？就主耶稣给门徒们洗脚。在那里我们就看见主他自己是如何甘心降杯。我们交通道我们都知道哈，在那个时候给人洗脚是谁做的事情？是一个家里面地位最低的一个仆人或使女所做的事情。那一天他们一同坐席的时候，在那里享用逾越节的宴席，是主耶稣在地上与门徒们最后一次享用逾越节的宴席。很奇妙的是，那天那个主人正好怎么样，没有预备一个这样的一个奴仆或使女来给他们洗脚。然后你看见怎么样，大家就怎么样大眼瞪小眼。我相信主耶稣坐在那里呢，主耶稣先看门徒们的态度和反应，因为主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那主耶稣在那里等，在那里观看门徒的态度和反应是看什么呢？就看这12个门徒当中啊，有没有一个人愿意怎么样自己甘心降杯来给其他人洗脚。结果我们看见彼得在那里想什么？彼得想，我是大使徒啊，我是头号大使徒，怎么样也不会轮到我给大家洗脚，是不是？ 那当然雅各啊、约翰他们都是主的这个核心门徒，他们想一想也不会轮到我。然后呢，还有其他这个几个门徒们，就连卖准备要卖主的犹大啊，他也不觉得自己应该来做这件事情。就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在那个宴席当中，主的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在大家中间应该是地位最低的，而要来给大家洗脚。结果呢，大家好不好，好不好受，大家都不好受，因为每个人脚上啊都是被那个尘土这个弄得又脏又臭，每个人都不好受，每个人都闻到这个大家脚的臭味，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怎么样自己降杯来给其他人洗脚。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站起来了。周立兄给我们很好的分享啊，主耶稣做了六件事情啊，他站起来，脱下外袍，束上毛巾，然后用水打水，然后呢用水怎么样一个一个的给门徒洗脚，洗完了之后还用他所束的毛巾给门徒们把脚擦干。就连犹大，要卖主的犹大，主耶稣也给他洗脚，也同样的把他的脚给擦干。就你会在那里，主耶稣给门徒们做了一个何等的榜样。这是我们主在来到，他不仅从天上宝座降杯来到地上作为人，他在人中间，他选择了最卑微奴仆的一个形象来服侍人。我们看见这就是主给我们做了一个他自己降杯的一个榜样。今天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思还是像从前一样，我要高，我要比别人高，我要怎么样更高，弟兄姐妹，那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思。我们的心思需要神的拯救，神要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叫我们的心思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啊，我觉得有一个最难的服侍是什么呢？就当这个夫妻吵架的时候，当弟兄姐妹之间有争执、有矛盾冲突的时候，你要去安慰，你要去劝勉，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为什么难呢？因为你发现啊，你去了，你不晓得讲什么；就算你去了，你知道讲什么，你就照着神的话来跟他们讲。讲了以后呢，怎么样？有没有用？还是没有用，是不是？这是我觉得在这方面要安慰人、劝勉人的服事当中哦最难的一个环节。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圣经的话，我们懂，哎，对方也懂，大家都懂的。甚至有弟兄姐妹会给那个来劝架的弟兄姐妹讲啊，你讲的话我都懂的，而且我都还会劝别人。问题是我们发现啊，当我们要来好像用借着主的话语来服侍弟兄姐妹，来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怎么样？这主的话哈，好像那个弹到那个墙壁上又弹回来啊，没有用，它好像缺乏一个能力。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在于主的话没有能力，问题在于我们这个人，是在于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没有像基督耶稣那样的心思。为什么主在地上他可以解决所有人所有的问题呢？因为他的心思是一个降卑的心思，他的心思是一个被破碎的心思。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就能够叫主的话借着他能够怎么样产生能力在人的身上。我常常会想起从前那个年长魏弟兄他在这方面给我的帮助，感谢神给我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前后五六年的时间，我在周日的晚上就有机会去我们年长弟兄的家里面去和他交通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有各式各样的学习。那我就有一个感觉啊，每次呢当我从他家离开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的脚变干净了。不是他真的拿水给我洗脚，但是呢我们年长弟兄他都借着主的话语来叫我的这个魂里面各式各样的这些问题也好，各式各样的这个各式各样的问题呢，他都能够用主的话语呢 啊，来把我好像帮我洗脚以后帮我洗脚一样。所以当我离开他家的时候，晚上我常回到家的时候，开车开在路上，心情都特别的愉快啊，因为呢脚被洗干净了，全身就干净了。那我为什么我就觉得这真的，我感觉到说自己在服事上面哈，就远远赶不上年长弟兄啊。那借着这段时间在思想腓立比书的时候，那主好像就光照让我看见，不是因为弟兄讲的话，不是因为弟兄讲的圣经跟我讲的不一样，其实弟兄讲的话我也都会讲，弟兄用的圣经我也都知道用的，但是为什么弟兄的服事能够叫人的生命被更新，就是因为弟兄这个人他的心思是被神拯救过的，他的心思是被神不断更新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就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人，借着这样的一个器皿怎么样来服侍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何等需要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要我们的心思要能够被神拯救，像越来越像基督耶稣那样的心思，他是一个愿意自己舍弃自己，愿意降卑自己，然后呢他也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今天神在我们的魂里面，特别是在我们心思里面所要做成的一个救恩。接下来到第九节啊，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啊，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看到我们的主啊他进荣耀的那条道路。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先降卑，降卑再降卑，降到一个最卑微的一个地步，在地上服侍所有的人。那当他存心顺服，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我们看见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之后怎么样，神将他升为至高，不是主耶稣他自己他来夺取那个至高的地位，而是怎么样，他在神的面前一直的降卑，降到一个地步，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得着成就，然后呢是神叫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看见主的降卑是他进入荣耀的道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仅要成就救恩，并且他要怎么样带领许多的人，许多的儿子去哪里，进到荣耀里。弟兄姐妹，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知道你将来是要去哪里吗？你知道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吗？你知道你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吗？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神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就姐妹，你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吗？你看见了神救我们，他将来带领我们所进入的那个荣耀是怎么样的景况吗？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必须要认识主是这样子进到荣耀里面，主也要带领我们怎么样都要进到他的那个荣耀里面去。那主是怎么样进到他的荣耀里呢？乃是借着十字架的载路。那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别的旁门走道，今天我们进荣耀，与主一同进荣耀，也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跟随主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载路里头。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进荣耀的那条路，也是我们进入荣耀的那个秘诀，就是效法我们的主，他的舍弃，他的降卑，他的顺服。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心思啊，我们的心思他需要神的拯救。当我们蒙恩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看见那就是神在我们心思里面拯救的开始。而心思的这个拯救呢，它有一个起点，而且呢它也必须是有一个过程的。好，那我们先来回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故事。我们知道啊，当我们开始啊听基督徒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哎，我们怎么听呢，我们都觉得怎么样，都 都不能接受嘛，对，比方说哦，这宇宙间有独一的真神，是他创造这宇宙万有，我们也心思里面怎么样想一想啊，我们就怀疑，对不对？我们就不相信。然后呢，当有弟兄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讲到你是有罪的，我们听了以后有没有人好高兴？哎呀，说对了，我真的是有罪，没有的。我们心思里面怎么样，都是不愿意承认的，是不是？而我们传福音的弟兄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就我们看见仇敌在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在我们心思里面啊，就已经放下那个拦阻人认识神的坚固的营垒，所以呢，以至于当基督徒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呢，你看见总是在那里碰到这个坚固营垒啊，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界的圣灵的大能啊，在我们心思里面怎么样做了一件事情，就把这个坚固的营垒怎么样给摧毁了，我们心思啊就发现一个转变了。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是不是？突然间我们心思转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心思转变了呢？本来呢，以前接到基督徒打来电话呢，都巴不得能够怎么样，赶快可以挂电话，是不是？甚至有些人电话就不接，一看到 caller ID 哦，这个是基督徒打来，我就不要接了，是不是？这是我们以前的心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我想我可能是有。然后呢，可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心思变了。当你看到 call ID， 哇，是弟兄姐妹打来的，怎么样？哎呀，巴不得赶快多一点交通，是不是？有时候一交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觉得时间都不会太，都很快就过去了，是不是？我们心思改变了，是不是？然后呢，从前呢，当人家跟我们讲主耶稣的时候呢，我怎么听都觉得到底是真的假的啊？这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啊？到底主耶稣是怎么样啊？讲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怎么样心思也是在那里，怎么样都没办法能够相信接受的。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怎么样？哎呀，巴不得天天能够跟弟兄姐妹甚至跟福音朋友讲什么，就是讲主耶稣，一讲呢好像讲不完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神在我们心思里面开始了一个拯救，就是我们对于主耶稣，我们对于这个罪的态度啊，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是不是？以前不想听主耶稣，信了以后呢，哎呀，就是喜欢听主耶稣的事情，是不是？以前呢，这个犯罪的没感觉的，但是现在我们心思被神拯救以后怎么样？我们犯罪的时候啊，像刚刚我们诗歌所唱的，哎呀，我们会忧愁的，我们里面会难过的，我觉得哎呀，在神的面前懊悔不已，是不是？我们对于主对于罪的这个态度呢？在蒙恩得救的时候，心思里面就产生一个180度的大转变。而这个心思的转变不仅需要有这样一个起点，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起点，心思的转变呢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呢是需要一生的过程。就你们不管你信主多久，我们中间可能信主有30年的，有可能有信主50年的，你的心思怎么样还是没有完全能够像基督耶稣的心思，是不是？所以神今天还在我们心思里面继续来拯救我们。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腓立比书2:12那边他告诉我们，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英文的翻译可以这样讲，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the fear and trembling。 这原文里面呢没有这个得救的功夫，没有功夫这两个字，所以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里所讲的得救的功夫啊，这个得救是讲到什么得救？就是我们魂的得救，特别讲到我们心思需要得拯救。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我们灵的得救是我们信主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我们体的得救是在主回来的时候呢，它也是瞬间就要成就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特别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说，我们传福音给福音朋友们，我们都说这福音是神的恩典，对不对？这个恩典，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这恩典是什么？要不要付代价？恩典是我们常常都说啊，是白白的恩典，对不对？你什么都不用做。希望我们传福音是传这样的福音，对不对？因为福音的确是神白白的恩典，是神借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只要什么？相信接受就得着了。那怎么这里？我们怎么会圣经上这里怎么会说你们要怎么样要 work out 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神全备的救恩里面，魂得拯救这一部分的确仍然是神的工作，但是需要我们基督徒的什么顺服配合。 我们要愿意让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思里面怎么样来更新变化我们，把从前那个魔鬼撒旦所放在我们心思里面那些种种的污秽，种种的不合神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怎么样，他借着这个拯救把它更新变化，把更多基督耶稣的心思能够怎么样制作在我们的心思里面。这是这边为什么保罗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魂得救的功夫，特别是我们心思得拯救的一个这是一个过程。那这里为什么讲到恐惧战惊的态度呢？这边保罗说的意思不是说叫我们好像像奴隶那样的害怕，不是的，不是。今天有些基督徒啊，信神信那个地步好像是奴隶怕主人那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保罗这边讲到说恐惧战惊的态度呢，是一种健康严肃的谨慎，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身上，意思就是说好像唯恐赶不上。赶不上什么呢？赶不上预备好参加那个羔羊荣耀的婚宴。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啊，那是一个荣耀婚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要去参加的？就是你不要忘记了，你都已经收到邀请了。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啊，我们都已经受神的邀请要参加那个羔羊的婚宴。问题是我们需要预备好，你参加这个婚宴，参加羔羊婚宴啊，我们是要预备穿礼服的。那我们说我们信的主不就已经披戴基督了吗？基督不就成为我们的义了吗？那我们还需要礼服吗？是的，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除了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这件礼服，我们外面还要再有一件那个更慎重的礼服。启示录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知道义是什么？义只有神是义。那边讲到就是神的性情，就是神的性情，主耶稣的性情要成形在我们身上，成为那个参加羔羊婚宴那个礼服。所以这里保罗乃是告诉我们说要存恐惧战惊的态度，就是说唯恐赶不上了，唯恐如果主下个月主就回来了，羔羊婚宴就开始了，我的礼服预备好了吗？在这里我就想到我们 Lawrence 弟兄，我想弟兄姐妹都非常不舍，我们都非常舍不得啊，我们 Lawrence 弟兄。我想到我们洛瑞斯弟兄当然有方方面面，但是从他身上我感觉到一个非常深切，非常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我们洛瑞斯弟兄啊，他的地上的生活，他的服饰，他各方各面啊，给我们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唯恐赶不上，唯恐赶不上，就是他就好像感觉到说好像主随时就要回来了，自己好像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从我们弟兄身上就看到那个恐惧战惊的一个生活与侍奉的一个态度。盼望今天借着我们弟兄也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想到说今天这世上种种的迹象再再都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主回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近了。那么我们预备好了吗？弟兄姐妹，我们来赴羔羊婚宴的这件礼服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里面是否有主耶稣基督的心思？盼望在主还给我们有一点宽容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能够带着这样一个恐惧战惊的态度来做成得救的功夫，让主借着圣灵真是能够在我们身上把主各方各面，在我们各方各面的性情性格在我们这个身上能够成形出来。而且当我们这个人被主更多这样子更新变化之后，我们有了主的心思，你看见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显出主荣耀的见证，如弥光照耀一样。弟兄姐妹，这个世代越来越黑暗，这个世代何等需要主的荣光啊，能够借着基督徒能够如弥光照耀一样显出来。而我们有了主的心思之后呢，我们的侍奉也能够成为流露主生命的器皿，神可以使用我们啊，无论是弟兄姐妹家里面的难处，无论弟兄姐妹夫妻的难处，或是弟兄姐妹家里面孩子的难处，或弟兄姐妹中间彼此有各式各样的难处，或是在我们面临这一次这个疫情威胁的这个难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越来越多有主的心思在我们里面， 主能够使用我们，主能够把我们放在任何的一个环境里面，来把他自己的生命，将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当主的生命能够被表明的时候，弟兄姐妹，没有一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没有一个难题是得不到解决的。弟兄姐妹，当主的生命在哪里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啊，就能够吞灭任何的死亡，能够除去任何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是我们的头脑好不好的问题，今天是在于我们这个人能不能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流露出来。今天我们知道仇敌也当然不甘心啊，让神的旨意就这样子轻易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在我们心思里面啊，就发生着一个什么，进行着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仇敌与神之间的征战，就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说情欲也可以就是翻译肉体，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啊，他叫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情。我们都愿意爱主，我们都愿意跟随主，我们都愿意成为主合用的器皿。然而在我们心思里面，仇敌借着各样的攻击和搅扰呢，来与神，来与圣灵相争。那我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罗马书告诉我们，那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其实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很简单，就是依靠圣灵，随从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要在凡事上面来教导我们，在凡事上面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敏锐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带领和禁止，我们就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在凡事上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和带领的话，那神真的是能够在我们身上啊，能够叫我们成为那个明光照耀的见证，也能够叫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那个流入他生命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基督徒心思的更新变化不是人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叫自己或叫别人的心思能够更新变化，包括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交通这一篇信息，我也没有办法叫弟兄姐妹心思产生更新变化，我只能借着祷告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里面来变化我，叫我们有更多的基督耶稣的心思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心思啊，它是以神为敌的。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何等需要神的拯救，特别在这样一个末了危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死亡已经威胁到我们门口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何等需要求神在我们心思里面来拯救我们，来更新变化我们。今天我们是需要关心现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然而我们如果整天，我知道有一些人哈，整天看着这个五花八门的新闻呢，这样的报道那样的报道，有的是假新闻，有的是真的新闻，不管是真的假的，如果我们整天心思都接触暴露在这些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我们心思只会被我们的忧，只会被忧虑和恐惧所充满，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这时候怎么办？弟兄姐妹，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应当怎么过呢？我们应当要回到主的面前来，与其花很多时间读这些真消息假消息也好，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好好读主的话语，抓住主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把握，用信心来领受神在圣经中一切的应许，更多的祷告依靠圣灵，求主来借着圣灵来开启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思非常需要神的拯救，叫我们能够知道到底神在现今的旨意是什么，好叫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我们有一个对的心思，有一个健全的心思，我们才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应当如何行。这一切真的都是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啊，这些日子我不晓得大牧聚会啊是不是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在 Rise 礼拜五晚上的聚会呢也非常受到影响，特别是福音朋友们，好多同学们呢他们就不来了。刚开始不来呢他们有各种理由哈，功课忙啊，学习啊，有事情。到后来有些人就愿意敞开他们的心跟我们讲，他就是因为怕疫情，怕被感染，所以他就不要来聚会了。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聚会的确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因为人的心思啊受了仇敌的这个威胁和恐吓。后来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是不是？我们就在主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说主啊，这是你的聚会，主啊，这福音是你的福音，我们就借着祷告，很简单，就借着在主面前就是祷告。主啊，你如果愿意福音朋友们，你愿意带福音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服侍他们，让我们把这样一个救恩传给他们，那你自己做工。哎，就我们祷告两个礼拜之后，哎，神就开始做事了，神就把前一阵子不敢来的一些同学们呢就一个一个的就把他们带回来了。有的人回来他还是怕，他还是怕，他也坦白跟我们讲他还是怕，可是呢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你看见他们能够在神同在的聚会里面，他们能够来享受神同在的平安，我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见证。那能够感受到这信靠神和没有神可以为信靠的人其实是何等的不同。而且感谢主，不仅如此，在我们中间最近有两位福音朋友，他们也说决志要信主，而且他们决志信主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受浸都一起来哈，因为他说信主就是要受浸哈，他们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这个同学，其中有个同学呢，我分享一件事情很特别，在他身上是圣灵做了一件事，圣灵所做的事情。因为在两周前我们读到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那我想你们也读过传福音的时候，你跟福音朋友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说那边那个故事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一个那个少年官他很有钱，那主耶稣就跟他讲叫他怎么样，他说他什么都做好了，那十诫他都守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有所谓的年轻人，又非常富有。然而主耶稣跟他讲什么话呢？大家记得的话，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那这少年官的反应怎么样？就忧愁愁走了。哇，你这怎么传福音啊？你这福音没有听了他们还信不信啊？哇，我虽然有的不多，但是哇，信耶稣要把所有都变卖掉的话，我可能要想一想要不要信耶稣了，是不是？那到后面就更严重了，后面主耶稣不是讲了吗？你们还要怎么样？他说你们要 离开父母、妻子、儿女、房屋、田地，哇，这些通通都不要了，我才能够来跟随主耶稣啊。哇，那我们那天就面临一个挑战，你怎么跟福音朋友们讲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跟他们怎么跟他们讲，你们或许口才比较好啊，可以说服他们，他们可能觉得没有问题，我可以变卖所有跟从耶稣，我可以父母儿女妻子田地房屋都不要了，我来信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口才？我是没有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可是很奇妙一件事情，那天圣灵做了一件事，这个福音朋友这个同学啊，他自己怎么说？他说哦，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呢？他说啊，我们的妻子、房屋、田地，这些一切，我们的学位、我们的工作，这些都是神赐的礼物。他这些都是神的祝福，是神赐的礼物。他说这一段圣经啊，神乃是要我们怎么样？不要只贪爱这些礼物，而忘记了那位赐礼物的神。这他告诉我们说，哦，他明白了。然后说所以呢，他信耶稣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自己是做父亲的，他说就像我买玩具、买礼物送我孩子，那我的孩子呢，拿这个玩具呢，哇，玩得好高兴，他不要爸爸了。他说这个心情我能够明白。他说这段圣经神就是要告诉我，他说不要因着神给我们的祝福而忘记了赐恩典的神，赐我们这些一切礼物的主。所以呢，他要信主，他要受浸，感谢赞美主。这不是因为我的口才，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这乃是圣灵在他的里面怎么样，在他心思里面怎么样做的工作，他就明白了，他就认识了救恩，他就认识了赐恩典的神，感谢赞美神。所以我想在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呢，就你们一同共勉。虽然我们前面面临的可能是一个艰难的环境，我们前面所要走的路可能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感谢赞美主， 愿我们都能够抓住现今的机会，我们能够恐惧战惊，让神在我们身上，我们配合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做成我们这个心思得救的功夫，做成我们魂得救的功夫，叫我们这个人是预备好的人，叫我们这个人是穿上了那个礼服来准备赴羔羊的婚宴，叫我们满心欢喜来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因着爱我们，主啊，你愿意舍弃一切，你愿意降卑来到世上成为奴仆，你愿意为着我们，你愿意存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就是这样的爱，主啊，你成就了你伟大的救恩。主啊，愿这样的爱也能够在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心里面，主啊，叫我们愿意来效法你，叫我们愿意来跟随你，叫我们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你荣耀的旨意成就在你所爱的儿女们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